大家好，我是郑凯奇，很荣幸今天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的故事。之前我爸他也是在这里做过一期节目的，他就是那个下围棋的，而现在就是秉着上阵父子兵这个老道理嘛，我今天也想来给大家聊一聊我这些年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想法。作为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呢，我在进入我的主线之前肯定是先要抖一些设定的。我今年25岁，本科是纽约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的，而我这个专业是偏科于写东西写故事的，所以说如果我不去搞研究生的话，我基本毕业就是失业，所以我就去读了一个研究生。这两年在 USC 读了一个教育学的硕士，而拿着这个学位在下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的计划是去 Las Vegas 开始 Teach for America 安排的全职教师工作，这个就是开始正式进入美国公校当老师了。然后当然我也是要教英文的，因为我是英文专业嘛。说实话，虽然我之前在读硕士的时候因为 USC 有实习时间要求，我已经去教过一年的高中了，但是我现在一想未来还是很紧张的。教学生的过程永远都是尴尬的，因为老师是老师，我们只能拿一套教材去套所有的学生，但是学生又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两个学生是特别相似的。所以说老师是一个很瞬息万变的行业，很难预知要发生什么，很难做准备。但是与此同时呢，老师们带的是学生，带的是孩子呀。我相信我和我的同行们都是希望没有任何例外的对得起每一个学生，只能说担子很重，我希望我能够干得称职。而关于我的话，再往前倒一倒呢，我是在中国出生的，也是在中国长大的，所以跟那些 ABC 相比， ABC 就是指 American Born Chinese 缩写嘛，这个就是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假华人，跟他们比我的中文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但是与此同时，我的爸妈是那种很深思熟虑的人，他们办事稳嘛，然后在尤其在国内的时候，他们都是那种每天都想着十年以后的计划那种心态。所以说按照我父母的安排呢，我在国内先是读了3年的公立学校，然后转去了一个私立的双语学校开始学英语。在那里我的数理化算是倒了大霉了，3年都没有进步，而且前1年半呢有稍微被同学欺负的经历，但是至少我的语文没有特别的过分的崩坏。然后在跟其他同学换成朋友的过程之中，我的英语也就学下来了。所以再后来当我来了美国的时候，我的英语方面又比其他移民同学好了太多太多。现在国内网上总是有人调侃说，哎呀，努力不如投胎好这种话，这个当然是玩笑嘛，而且在美国的大环境来说不是特别过用的。但是在我人生的初步规划这一方面，我确实要好好感谢我的父母。小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替我下了这几步棋是神来之笔，后来我去了大学长了见识才理解我有多么的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学期间我是为了凑学分在纽约大学学过一门语言课的课程，那个课堂上呢，当时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课题吧，就是说在世界尖端的科学家研究了一通之后，他们发现学习语言确实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就是要小的时候学语言，然后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期，否则错过了之后事倍功半，很难受。然后具体的数字什么的我早都记不清楚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记得我听了这个概念，然后就立马开始想我自己人生的轨迹，然后一想我就发现好像我这个轨迹永远都是踩在黄金期上面转的学，学的英语来的美国，是因为我父母的计划，我在完整的保留中文的前提下呢又学好了英文。而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咱们首先要谈一谈我在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也一次小的乌龙。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是7年级开始上课，然后第一周去了一个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的班上学英语，那个就是给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来恶补英语的。但是我在那个班上待了一个星期就被轰出来了，然后转到了普通就是美国人老外上的英语课上。在那个普通的班上呢，我一开始成绩其实拉得很差，因为我上课不怎么听讲，最后老师都急得叫我的家长了，就说凯奇这么做是不行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不听讲？我当时其实是在课上看小说，看从图书馆里翻出来的长篇英文小说。我从七年级到八年级不到两年的期间，大概看了有50多本60本英文的小说。当时我是读了比如说 Percy Jackson 整个系列， Harry Potter 整个系列， Hunger Games 整个系列， Aragon 整个系列，很多最流行的东西我都读完了。与此同时我还补了很多本单本的故事，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做 Where the Red Fern Grows，是美国老师经常喜欢在五年级左右就派给学生读的书。把这些也补了下来之后，我的阅读量就很高了。而为什么阅读量这个东西重要呢？我相信吧，听这个节目的也有很多自己喜欢读自己喜欢写有雅兴的一些观众，而这些人中呢应该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写和读其实是分不开的，像咱们中国的太极阴阳鱼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具体这个逻辑怎么转呢？就是一个常年读的人，他首先会在读的过程中积累一些知识，就是说语言应该怎么运用，怎么写。与此同时还会积攒一些小的怨念吧，甚至可以说，比如说这个故事哪儿都好，就这一点让我看着特别不舒服。然后那个故事呢，虽然整体不怎么样，但是有一个设定我特别喜欢。然后这些人读着读着，总有一天他们会开始手痒，开始觉得我也想写属于我自己的完美的故事，然后写作就这么开始了。而相反呢，如果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有写故事讲故事的野心，但是他从来不阅读别人的作品的话，那他自己也很难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因为这种写东西讲故事的语言确实不是咱们平常跟人时不时的聊个天打个马虎眼就能学会的。想要写得好，最终咱们还是应该借鉴前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艺术。而读与写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比喻为燃料与发动机。如果一个好的故事是一辆跑车嗖的一声就窜出去了，那写这个故事的作者他之前所读的一切就是这辆跑车的石油。扯了这么多之后呢，现在我想转回刚才我对自己的评价。托了我父母的福，我在得以保存我中文的同时学会了非常够用的英语。而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读书是写作的燃料，那么试问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时读懂两种文化的书，一个人可以同时读懂两种语言，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人立马就有了双倍的燃料，双倍的石油呢？至少我觉得我一直是有这样的福气的。在八年级那年呢，我读了一本中文小说，是在网上找到的，叫做《山楂树之恋》。当时我很小，这种乡村爱情故事让我大受震惊。但是与此同时，我发现了这个故事是文革期间发生的故事，但是它本身对文革没有特别多的评价。所以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回到了我初中的图书馆，借来了一本在海外发售的英文书，叫做 Red Scarf Girl， 红领巾女孩。这本书对文革的描述就更深刻了，让我了解了这个时代，让我在以后写作的时候也理解了怎么描写残酷，怎么描写惨剧。如果没有中文的辅佐的话呢，这一波我首先就不会翻开《山楂树之恋》，开玩笑，看不懂的。 但是少了山楂树之恋之后呢，我肯定也不会翻开 Red Scarf Girl， 因为缺少了这方面的引领，缺少了被激发的好奇心。这么一算，我要是没有中文的话，我这一波在写作方面净亏了两本书的燃料，很难受。所以说，虽然我在美国的十几年中从来没有因为是中国人会说中文而占任何特别大的便宜，但是我依然愿意相信我中国的文化在潜移默化的帮助着我，在我最关注的写作方面一直提升着我的水平。虽然我是很多年没有回过国了，上次回国是十年级吧，现在都25岁了，但是我那些大洋彼岸的列祖列宗好像还在保佑着我呢。